川普总统上任初期，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曾经发现，有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相对于一年前的37%，这一数字有所提高。不过，皮尤研究中心8月份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将中国列为对美国的5个重大的威胁之一，有41%的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仅次于俄罗斯的数字47%。人们可能要问，美国民众对中国真正的担心主要是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这个 PU 的最新的这一个报告啊，就是说，刚才说41%的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我想这个报告中国方面北京方面是能够看得到的，你觉得北京方面是否会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啊，来表示一下担心，或者是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我想是中国感到最担心的呢，还是这个报告你如果说仔细看，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就是威胁的判断呢，是从经济层面来说，并不是从军事层面来说。如果说美国人对中国这种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在美国国内转化成所谓政治动力的话，那对中国中美之间的那个贸易经济合作关系的前景是很不利的。我再讲一下，就这个报告很有意思，就是说对中国呢，它其实有好有坏。它的那个好的一面呢，就是中美之间，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国内的经济表现所决定。在以前就是差不多7年当中，就是由于美国国内的经济表现不怎么样，所以美国就是美国大部分人，就超过一半的人对中国是持不友好的态度的。那么这次呢，他就是说基本上是持平，比以前降低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是中国可以松一口气的。但是就是说是中国比较担心呢，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是持有很怀疑的态度。那么 PU 这个整个民调就全球37个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6个国家，他把中国是列为就是说前五名的最重要的那个威胁之一。
如果这么说，现在是中国成为美国民众至少4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威胁，那么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美国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威胁呢？ PU 的报告里头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这个就是 PU 8月1号出的那个报告里面没有这个数字，但是今年4月份 PU 出过就是另一个报告。因为 PU 他总是在全球做那个民调，他在中国做的那个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外来安全威胁的评估，很有意思。就中国人把美国说成是第一威胁，就是在中国人眼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那么美国人把中国视为这个重要的5个威胁之一，那主要指的是经济的威胁还是指的是军事的威胁？
主要指的是经济威胁。因为在就是去年10月份 PU 对美国做一个很详细的民调，就专门是看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52%的人认为中国的威胁是经济威胁，只有36%的人认为中国的威胁是军事威胁。
那为什么是很多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方面呢，并不是那样的关注？是真的就是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力和美国来抗衡？
对，有两个解释啊。最主要呢，就是在美国的那个报道里面，因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或者对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看法，完全是受媒体的影响。他们直接的那个了解很少。那么在美国对中国的报道里面呢，对中国的军事报道很少，对中国最近的军事现代化除了就是南海之外报道的很少，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起飞报道了很多。那么这样呢，在美国人的 心目中就形成了中国经济不得了。然后呢，在美国一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他们很能体会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和经济影响。比如说你去沃尔玛或是去任何美国那个店去买东西，80%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他们就是说由于这种普通的印象，他们就会产生这么一个就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肯定对美国有威胁。
嗯，但是中国经济，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对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构成威胁的这种观念是否能站得住脚呢？
这种观念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就是说你要从几个数字来讲，因为对中美之间那个经济实力相差还是很大。比如说中国它中国虽然大，但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1/5到1/4之间，所以呢就是美国跟中国比它的还是一个很富四倍，至少是富四倍的国家。再有就是说你要看就是来自中国对美，就是从美国人来讲来自中国的威胁，它最主要就是一个所谓制造业的威胁。但是制造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部分，它在整个美国的 GDP 当中才12%左右，它就是美国总体的就业人数不到8%，不到9%，是在就是说非农业人口的就业人数只有9%左右是在制造业工作。所以说直接受到中国制造业崛起竞争力加强这种影响或是那种威胁的美国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可以简单说就是说10个人里面一个人都不到。但是呢由于就是说你要看就是美国他一些就政治人物人政治要政治领袖或是那个媒体评论者，他把中国就是来自那个经济威胁讲了很多，特别是川普总统他在做竞选人的时候，他左一口右一口开口闭口都是谈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所以那个 PU 的那个调查他讲了3点，美国人为什么认为中国是经济威胁。第一，他认为美国的就业机会失去是由于中国造成的。第二呢，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赤字对中国有利，那么这对美国是不利的。第三呢，中国持有美国大量的国库券，就是国债，这对美国也不利。你从经济角度就真正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三个都不能成为就是说对美国真正经济威胁的就是说根据。
刚才你也提到一点，米琴，就是说在同一项这个调查报告，就是刚刚发布的这个PU 的报告当中呢，中国的近邻，就是亚洲的这些它的一些近邻的几个国家也都把中国视为首要的威胁。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这样看？
很有意思，你如果看这是哪些国家，它是印度、日本、越南、南韩、澳大利亚跟菲律宾，他们都和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其他5个国家他都和中国有领土争端或是有海权争端，他都那个是中国的近邻。那么他们感觉他们对中国的威判断就是威胁判断，那是中国对他们真正构成的威胁，不是经济威胁而是军事威胁。因为这些所有这些国家中国都是他们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他们显然就是经济上和中国就是说没有感到受到中国的那个威胁，但是呢中国和他们在军事上安全上都有直接的冲突。
嗯，这个是不是能够引起北京的一种思考，就是说中国有一个俗话叫远亲不如近邻，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既没有远亲也没有近邻。
对，所以你就看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民众的那个判断就是美国是他最大的一个军事威胁，但是呢就是中国的邻居认为呢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军事威胁。那么你从那个大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中国他如果说和他的近邻安全关系搞得不好，那么他中国很容易会就是说面临这么一个局面，他就是说美国可以不要花很大的精力，就是把中国的对中国有恐惧感的那些近邻团结起来，构成一个所谓反华联盟。那么这就是说可以对中国形成在亚洲的围堵事态。那么这是中国最不想看到的。
嗯，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敏欣，就是刚才我们也谈了，就是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可能实际上中国都不太可能给美国造成什么首要的这样的安全的一个威胁。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美国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中国的这种威胁？
我想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还是一个区域性的威胁，就是讲到就是在亚太地区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他害怕中国，因为美国他在全球的地位他是靠一整套所谓军事联盟体系支撑的，如果说中国在亚洲能够就是有一天取代美国，那么就是说他会改变就是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那么这是美国就是说在全球范围来说呢，他就失去了所谓全球超级大国或是那个全球强权这么一个地位。所以呢但是就是那个美国对这种办法，就是说对面临中国在亚太地区对他的领导地位的挑战呢，他至少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他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他应该呢就是说通过加强和这些邻国的关系，而并不是说采取所谓美国第一的政策来疏远和这些邻国的关系。
时间还有30秒，敏欣，就是中国它在近邻，它没有什么盟友，那么美国有必要担心吗？
对，中国当然它有盟友，它有巴基斯坦盟友，是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个北韩是盟友，但是美国必须要担心，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它采取另一种外交政策，它现在所谓是外交，就是说远交近攻，它如果说是近交远攻的话，它可以把真正把亚洲稳定下来，然后呢，美国可以说在可以失去就是它在地区的竞争优势，因为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感。
好的，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崔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